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1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史无前例三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闭幕谈话。另外，新任国务院总理63岁的李强在会后举行上任以来的首次中外记者会。作为总理，重振疫后的中国经济是李强最大的挑战，包括消费者和私营企业的信心不足、出口需求低迷以及与美国关系恶化。针对中国经济规划，李强表示，近两个月的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企稳回升的态势，不过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不容乐观。李强说，今年中国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定为 5% 左右，但他说并不轻松，需要倍加努力。近年来，针对互联网平台和民办教育等行业的全面监管打压，亦都令到私营部门感到不安。李强提及他长期在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工作，他说确实去年有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到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北韩在前一日自其东海岸的一艘潜艇发射两枚战略巡航导弹做出回应。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南韩支持发展核武的声浪亦都增高。南韩2027年总统大选的可能竞争者首尔市长吴世勋亦都明确表态，为强化防御南韩应该打造核武。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一报道指出，巡航导弹是从8月24日英雄号实验潜艇发射的，导弹以八字形飞行约1500公里，在空中停留约125分钟，并精确命中靶标。依据北韩官媒释出的信号，咁就意味着南韩全境同埋驻日美军基地均在佢的打击范围之内。英国政府一份资料显示，英国去年批准向台湾出售至少2亿美元的潜艇技术同埋零件，北京称对此高度关注。路透社星期一3月13号报道说，根据英国国际贸易部的数据，政府去年头九个月批准了创纪录的价值1亿6700万英镑的对台军售案，称这个比此前6年的对台军售的总额重要多。美国一直是台湾进口武器的主要来源国家，但是美国已经多年不制造常规潜艇。台湾一直试图从其他国家购买常规潜艇，但一不羁的阻挠和威胁未能够成功。2017年台湾宣布自行制造潜艇。资料显示，从那时以来，英国就向台湾出售潜艇相关技术和零件的规模一直在增加。美国第16大银行直谷银行因资金周转问题上个礼拜被迫关门停业，导致证券市场震荡。美国监管机构联合出手，在当地时间星期日3月12号傍晚发表联合声明，迅速出手稳住金融市场。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并未预期中全面崩跌，香港恒生指数以及上海深圳证交所指数都明显上涨，日本日经指数下跌 1.1%。 根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古伦伯格发表的联合声明，在收到了 FDIC 和联储局董事会的建议并与总统协商之后，耶伦批准采取行动，使到 FDIC 能够以充分保护所有储蓄户的方式完成他对直谷银行的处理。美国奥斯卡电影金像奖星期日3月12号晚间举行颁奖典礼，曾经指责当年香港抗议者参与暴动的著名武打演员甄子丹作为颁奖嘉宾之一出席了典礼，并因此受到民众的抗议。著名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等人到颁奖典礼场外抗议甄子丹出席奥斯卡颁奖礼。香港民主委员会发出推文并发布现场示威照片，表示对中共傀儡甄子丹说不。不过颁奖典礼现场周边几条街封了街。 王丹推文表示，今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外围界被深染，但仍然有近200人到场抗议甄子丹，并在隔离网之外十几米的地方集会。王丹仲说，抱歉还是未能够阻止甄子丹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他说，很遗憾奥斯卡主办方还是向中共叩头，但我相信他们会付出代价。香港武打明星、担任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甄子丹向来不避讳亲中立场，三月初才现身北京参与两会。受访时他表示，好荣幸能够担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个是很大的责任，我会尽力做好这份工作，为大家服务，为国家做一些实事。2月28号甄子丹接受英国杂志 GQ Hype 专访时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不是抗议而是暴动，并且说，很多人可能对我所言感到不满，但我确实是将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在美国时间星期日晚上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喜剧奇幻片《奇异旅侠：换救宇宙》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部电影获得到七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奖。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Daniel Kwan.
导演关家永和丹尼尔·舒奈特是大学时代的两个朋友，他们因为讲述一个亚洲移民家庭被运送到平行宇宙的疯狂故事而获得到奥斯卡奖。60岁的马来西亚出身明星杨紫琼获得到最佳女主角奖。班顿·费沙凭藉在《琼》中主演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奇异旅侠：换救宇宙》为两位配角赢得到奥斯卡奖。珍美里·寇蒂斯获得到最佳女配角奖，她在台上感谢她的粉丝。关继威因为扮演一个苦恼的丈夫而被评为最佳男配角。一位出身于越南的演员回忆起他的人生旅程，他在小孩子的时期曾经在一个香港难民营内居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军首要任务就是要击沉中国的军舰。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克上将星期三3月8号在一次电话记者会上说，假如台海战争爆发，他的部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击沉中国军舰。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空军与太空军学会星期一开始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举行了3日的大型展览和战争研讨会，重要空军及太空军将领都在会上发表讲话或参与讨论。威尔斯·巴克在星期三从会场举行的电话记者会上提到，他从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时，中国对军舰的部署得到启示。大家看到了佩洛西议长到台湾之后，中国如何部署他们的军舰。美国军事新闻 military.com 援引威尔斯巴克的话报道说，他们将他们这些舰船部署到台湾的东边作为某种的封锁。威尔斯巴克说，美国认为威胁也就是阻压，是防止台海发生冲突的最好做法，与国际伙伴的军队亦都有更多的计划和演练。问题就在于，一旦阻压无效，美国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击沉那些船。威尔斯巴克说，击沉军舰不单止是太平洋空军的首要目标，实际上它亦都是任何被卷入这种冲突的人的首要目标。我们认为阻压是我们在可能发生的台湾摩擦上最有价值的结果。我们亦都鼓励中方不要试图以武力取得那个岛屿。美国武装部队电子通讯协会同一日亦都在他的媒体信号 signal 一篇报道中提出威尔斯巴克在电话记者会上的讲话。这个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亦都不符合世界利益，这个亦都不符合地区的利益，这个当然亦都不符合台湾的利益。所以我们要说，不要以武力去取得那个岛屿，我们希望能够阻压他们。不过如果阻压失败，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 從太平洋空軍的立場來講，我們必須處理第一個目標，就是那些軍艦。美國情報界的看法認為，儘管中國決心要同台灣統一，但是中國目前並不想在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星期四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有關美國在全球面臨的威脅的聽證會上說，我們的評估並不認為中國希望發生戰爭。海恩斯星期三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同一個主題的聽證會上也都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他的第三個任期內將會加大針對台灣施壓，迫使台灣和他統一。軍事專家也都認為中國的首要目標是和平統一，不過這個並不代表中國不會對台灣使用武力。我認為中國偏好和平統一是真的，因為這個避免了試圖以武力解決這個議題的風險和高昂代價。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星期五在美國和平研究所一場關於中國對台意圖的網上研討會中是這樣說。不過跨越海峽中國軍隊準備與台灣一戰一輸的作者之一桑德斯都提醒大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想法裏面，和平並不意味著他不會使用武力的脅迫來達到這個目標。他在書中就有一個章節提到，中國對台灣的政策是三種工具的混合運用，包括說服、統戰以及共幹作用。桑德斯解釋說，在中國對新疆和香港的壓迫的前例下，要說服的方式來促使台灣與其統一已經越來越無效，統戰也都只會對反獨有用，對促統的效果並不好的。因此剩下來的結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越來越依賴對台灣使用共幹力量及脅迫等類型的工具。不過他說，令人擔憂的是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會導致北京使用武力的紅線。我擔憂的就是台灣採取某個走向獨立的步驟，他們認為這個只是另一個小小的切香腸動作，但北京卻說，哇，你現在已經跨越了紅線了。或者是以美國的例子來說，在和台灣的非官方關係上，我們做了軍事層面多了一些事情。他說，或許美國只是認為這個是一個逐步漸進的溫和小步驟，但北京卻認為這個是一個跨越紅線的一步，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必須使用武力來解決這個美台以為只是一個沒什麼實質不同的小動作，但北京卻認為這個已經是一個跨越紅線的一步，必須使用武力而不能夠允許它存在。最大的憂慮就是北京可能重新定義它的紅線是什麼，上個星期它可以的接受這個星期卻不能夠被容忍。跨越海峽一書的另一位作者，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志遠亦都在討論中說，外界對中國解放軍火力攻擊或封鎖的能力並沒有太多的疑問，前提就是假設美國不介入的話，不過要全面發動兩栖入侵對解放軍來講，目前仲是一個相當困難的挑戰。我的確認為現在有一個窗口來協助台灣，美國和我們在地區的核心盟友能夠更嚴肅看待台灣的防衛和設備以及他們所需要的訓練，讓他們能夠對任何解放軍試圖跨越台灣海峽的努力形成顯著的危險。拜登政府上個禮拜批准了包括 F-16 戰機導彈及相關設備的新一輪對台軍售，總價值達到$61,900,000。中國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並向美國提出嚴正的交涉。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說，美國對台出售武器是在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定。他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始終嚴陣以待，隨時回擊一切謀獨挑釁和外部勢力干涉，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這個星期證實計劃將會在加利福尼亞州會晤過境的台灣總統蔡英文。 有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透露，新成立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预计亦都将会前往加州参加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欢迎蔡英文到美国与国会领袖和成员交流。巴尔说他很高兴麦卡锡议长和其他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将会在美国欢迎蔡总统，一个象征我们的友谊，并且会讨论我们如何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民主。他预期加拉格尔主席会去，希望首席成员克里希纳莫提都会同行，他猜测还会有其他的成员。来自肯塔基州的巴尔众议员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他同时都是本届国会最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巴尔说由于行程冲突的关系，他没办法亲自前往加州和蔡英文见面。巴尔去年9月曾经参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斯代芬尼·麦菲所率领的国会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和蔡英文进行了会谈。美国之音询问该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是否将会随同麦卡锡议长是前往加州与蔡英文总统会面。加拉格尔没有正面答复他的行程。加拉格尔说他有看到报道，他觉得很好，他觉得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很好，但他不知道还有谁会参加。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说，是报道蔡英文已经说服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在加州会面，而不是在台北，以谋求避免来自北京咄咄逼人的反应。报道说蔡英文将在4月初出访中美洲的时候过境美国，并且与麦卡锡在加州他的选区是会晤。彭博社第二日报道说麦卡锡证实他将会在美国境内与蔡英文会晤的计划，他还强调一次会晤并不排除他后续将会前往台湾访问的可能性。麦卡锡说这个与他的旅行计划或者他是否前往台湾完全没有关系，他说中国不能够对他说去哪里或者什么时候去。在星期三，金融时报再报道蔡英文3月30号将会在纽约出席美国智库举办的活动发表演说，并且获颁该智库行之有年的全球领导力奖，之后前往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危地马拉和贝里斯，回程将会停留加州，过境期间将与麦卡锡会晤，并且在加州的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蔡英文3月底4月初过境美国，是适逢已经跌入谷底的美中关系因为中国间谍气球事件而进一步恶化，因此各界担忧北京有可能对蔡英文被允许在纽约发表演说以及在加州会晤麦卡锡而作出强烈的反应。中国政府星期三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据信将会在美国过境表达严重关注，并且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美方作出澄清。对于是否担心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计划将会引发新一波北京的反弹，加拉格尔众议员回应说这些都是北京一贯的手法。他说他们试图霸凌我们，他们当然也都试图霸凌我们在台湾的朋友，这个与议长会晤完全符合台湾关系法或者最近鼓励立法部门和台湾政府官员交流的法案，所以这个都是在这虚张声势和霸凌。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佳青星期五到立法院备询的时候，是证实了蔡英文的出访计划将会过境美国。徐佳青说总统过境美国期间将会举办4场的侨宴，但是还没有完全确定地点。徐佳青说他将会是与团随行，目前已经规划出访草案和日期。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上个星期一在面对记者有关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回应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他还说如果美方希望台海风平浪静，就应该停止以台制华。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新任议长麦卡锡在担任议长前后都表示过要前往台湾访问，并且会晤蔡英文总统。去年8月初众议院时任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北京当局的强烈反弹之后，麦卡锡曾经罕见地对民主党籍的佩洛西表示支持，并且说自己如果担任议长也将会访问台湾。佩洛西去年访台后，中国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举行多日的大规模封锁和实弹演习，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曾经飞越台北上空，而解放军机舰越过传统的海峡中线已经是成为所谓的新常态。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礼拜五3月10号在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国家主席，进入第三个任期。西方观察人士指出，习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恐怕将会令到领导人终身制再度在中国上演。同时，经济疲软与美国关系紧张，令到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一开始就面临内忧外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西方媒体在对习近平第三度成为国家主席进行报道的时候，大多数指出这个结局毫无悬念。美联社在发表推文的时候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授予第三个五年任期，这个使他步入了终身执政的轨道。仪式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2952:0的投票结果支持习近平的任命早已经是定局。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麦迪文就对这个毫无悬念的结果进行了调侃，他说真的太惊险了，习近平以2952:0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由于西方受众可能不会区分中国国家主席的概念与总统制国家总统一职的不同，麦迪文就特别指出，习近平的权力来自他担任的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头衔大多数是仪式性的。政治风险评估机构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亦都对习近平连任的消息进行了讽刺，他在推文当中说，在悬念和紧张当中，习近平以2952赞成对零票反对再次获得连任，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习近平在去年10月打破传统第三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前中国宪法删除了对国家主席任期两届的限制，为习近平长期执政扫清了法律的障碍。很多西方政治家、评论人士和活动者都表示，习近平的全票当选再次反映了中国全国人大这个橡皮图章机构的选票毫无意义。比利时前首相居伊·沃斯达在推特上面说，习近平以2952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获得连任，专制政体就是这样。似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以推文讽刺说，谁说中国没有民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2952赞成、对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再次选举习近平成为主席。香港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说，这个充分反映了中国14亿人民的愿望，但他们根本是没有投票。很多西方观察人士在转发习近平连任消息的同时，亦都不忘指出习近平的连任是一小部分人的决策的结果。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转发这则新闻的时候就说，习近平不是再次当选，他是被再次选择钦定。卫报的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被授予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人权观察的理查森就指出，与其说是被授予，不如说是夺取，因为习近平扼杀了所有可能的竞争。美国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蒂姆·伯切特亦都发推文说，因为习近平的对手都消失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播、国家安全事务首席记者吉姆·修托说，习近平并非以全票当选出任第三任国家主席，他是由一个他控制的机构选出来的，这个机构在中国人口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在此之前一个目的在于防止领导人终身执政的任期限制被他和他的盟友废除了。很多西方媒体还指出，习近平连任之际，中国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令他执政充满挑战。路透社的推文说，习近平打破惯例第三次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加紧了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控制。而另一方面，中国正是试图摆脱新冠疫情带来的衰退，外交方面的挑战亦都在增加。纽约时报的推文说，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中国领导人的任期的时候，面临着振兴中国经济的挑战。推文指出，中国进入经济困境的背景是此前严格的新冠防控措施、房地产开发商和科技公司遭受打压，以及中国与美国和他们的盟友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美国作家评论人士张家敦写话，习近平一直在将中国是推向是悬崖，现在他有更多权力这样做。 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亦都加入了对习近平连任的讨论。该机构发推文说，在2022年秋季的调查当中，有三成的美国人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对美国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有 41% 的人说，这个将会是一个有些严重的问题。在中国场内的社交媒体上，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受到热烈讨论，似乎让审查人员应接不下。有中国社交媒体分析师说，习近平第三个任期是上了微博的热搜，单个话题的浏览量是超过8亿，所有的热门话题都与习近平有关。但他同时说，在刷新和搜索的时候，注意到评论区有些关闭，有些开放，视频是时而在线，时而离线，习近平的名字甚至在短时间里面没办法搜索，这个是微博忙碌的一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冯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独家专访，畅谈任内与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个人交手的经验，并分享他的个人故事以及他对中共威胁和台湾问题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进行了以下的采访。记者范东玲首先问到，你这本书当中有整整一章是揭露中共的残酷真相，你甚至说习近平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你为什么这样讲呢？冯佩奥回答说，
Goodness, this is not your granddaddy's China. This is Xi Jinping's China.And they have, as you know, I was taught as a young cadet, your adversaries you measure by their capacity and their intentions. And we've seen the Chinese capabilities, big missile systems, space programs.
中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中国了，这个是习近平的中国。我当年在军校学到，你在衡量对手时必须通过能力和意图这两个指标。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能力，包括导弹系统和太空网络计划，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有能力不单止为美国，甚至是为全世界带来和造成的问题，这个是中国拥有的能力。至于意图，我认为习近平他的全球霸权目标已经显露无遗，而且他已经开始为此努力。对于美国来说，过去几十年，大概50年来，我们目睹中共以美国劳工为代价发展经济，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窃取我们的工作，将工作机会带回去中国制造产品，倾销产品，使到美国和西方公司没有办法跟他们竞争，但我们却任由中共予取予求。美国过去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交往，中国政府将会开始以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方式来到行事，但他们今日不但只没有这样做，还对美国进行全面的渗透。习近平不单只是全世界所面临最大的生存威胁，亦都威胁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美国生活的方式。记者范东玲再问到，俄乌战争一年之后，传出有证据显示习近平考虑向普京援助致命武器，你和普京见过面，你了解他本人和他周围的人，你认为美国当时是否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吓阻普京入侵乌克兰呢？我们现在又能够做些什么令到他停手呢？
Well, we did. For 4 year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 deterred Vladimir Putin. You know, he hasn't changed. I did spend time with him. He has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greatest sin of the last century wa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is intention to take back greater Europe, greater Russia.
冯佩奥回答话，我哋喺特朗普政府任内四年所做过嘅事情，阻吓普京，佢并冇变嘅。我同佢曾经有好多嘅接触，佢一直认为最大嘅罪过就系上个世纪苏联解体。他想从欧洲夺回伟大俄罗斯的意图一直都很明确，只是取决于他对风险的评估。他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拿了乌克兰的1/5，在特朗普任内四年，普京并没有取得任何领土，亦都没有威胁要占领欧洲一寸的领土。但美国新总统先至一上任，他就开始准备并执行这一场令人难以置信、残暴的、未经挑衅就发动对欧洲的 襲擊。美國的確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來到阻嚇普京，我們過去所做的就是清楚地告訴俄羅斯聽，不良行為將會付出實際代價，我可以通過一份清單來到講述我們的阻嚇之道。但我認為拜登總統上任之後，普京對風險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使到他決定開始對歐洲動手。記者又再問到，我發現你書中有很多關於北韓驚險的內幕故事，你在中情局局長任內秘密訪問平壤，成功營救三名被北韓綁架的美國人質，並安排在新加坡舉行的歷史性峰會。你甚至在書中披露金正恩私底下告訴你聽，中國在駐韓美軍問題上講大話。
So yes,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go to Pyongyang. I went there the first time on Easter weekend of 2018. I was then the CIA director. So it was a quiet mission, a clandestine mission. Nobody knew that we were going. It was really quite something to be the first senior American in a long time.
蓬佩奧回答話：我的確花了很多時間在北韓和北韓領導人周旋的。特朗普總統派我去平壤，我第一次訪問北韓是在2018年的復活節週末，當時我是中情局局長，所以不能夠聲張的機密任務，沒有人知道我要去。這次訪問低調卻意義重大，我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第一個同這位北韓新任的年輕領導人金正恩接觸的資深美國官員。講白點，他當時才剛剛害死一名美國年輕人奧托阿姆比爾，被他關押在北韓獄中遭受非人對待，獲釋之後反美國之後卒死。這件事使我首次訪問北韓的心情極為沉重。特朗普總統當時想跟金正恩會面，試圖搞清楚是不是有辦法說服他，只要放棄核武計劃，北韓人民的生活就可以過得更加好。我發現他可能一點都不在意這一點，因為你知道這樣一個完全邪惡的人隔著一張桌子跟我面對面，我最肯定的就是他的這一點了。我第二次訪問平壤的時候，有三名美國人質仍然被北韓當局關押。當日會面結束時，我告訴金正恩聽，總統和我都希望能夠令這些人和我一起回家。這個故事真的很神奇。我回到機場準備回來美國的時候，我們不確定這三個人的健康狀況，我們認為他們可能好像奧托一樣遭受到虐待。當我在那裡，當時我已經在飛機上面看著一輛車開過來載著這三個美國人，他們並沒有做任何不對的事，只是在南韓傳福音。當時看他們從車裡面走出來真的很激動，甚至我現在說回這件事的時候也都非常激動的。這個使到我想起美國最美好的力量，我們並沒有為營救這些人質回家支付一分錢，亦都沒有任何的交易，我們沒有用恐怖分子做交換，我們什麼都沒有給到對方，我們只是說我們想要回他們回來，釋放他們符合北韓的最大利益。在我提出要求45分鐘或者一個鐘頭之內，他們就搭著這一架美麗的藍白相間的美國政府的專機返回美國，回到他們的家人的身邊。記者又問到，除了跟金正恩周旋時寸步不讓，你在最近一次訪問中亦都披露，你認為是中國介入了並導致第二次在河內舉行的美國與北韓首腦峰會破局，能不能夠講講相關的細節呢？
Previous secretaries had gone out with Chairman Kim, and they'd kind of been asked for money for landing, right? Just crazy little things, right? Just small things.And we were just pretty clear. No, we were there on a mission. We wanted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e were prepared to allow the president, to speak with Chairman Kim in a serious way about.
蓬佩奧前國務卿回答話：曾經有一位美國前國務卿到北韓會見金正恩嘅時候，被對方要求支付專機嘅降落費。我哋唔應該喺呢啲瘋狂嘅小事上妥協。我哋嘅立場好清楚噶，我哋係去北韓執行任務。我們是想要展開對話，我們準備讓特朗普總統和金正恩對話，以嚴肅的方式討論攸關全世界，當然也都是對每一個美國人都重要的事情。我們最終將峰會的地點定在新加坡。特朗普總統和金正恩之間的訪問引起很大的轟動，他們在那裡達成諒解， 为我随后几个月主导的谈判奠定了基础。但不幸的是，当我们到了河内举行第二轮峰会的时候，谈判却突然破裂。我后来才通过一些资料进一步得知，金正恩的自由度或许比我们想象中要低得多。每一次在同我同他见面，或者是在他同特朗普总统举行峰会之前，他都会先同习近平交谈，听取前期的指示，每次会后亦都会向习近平简报。金正恩甚至有几次在进入坦率交流的时候，向我非常明确地表示，其实他本人并不担心美国在南韩的驻军，真正担心美国在朝鲜半岛上驻军的其实就是习近平。从某种程度来讲，他金正恩反而仲对此非常感激，他或许并不是习近平的完美代理人，中国可能并没有100%地控制了北韩，但是在粮食供应、难民安置、打破禁运等这些围绕中国和北韩边界的问题上，北韩仰赖中国，使到金正恩显然必须听从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同一个人的指挥，而这个人正在试图破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记者又再问到了，金正恩、普京、习近平都同你交过手，你甚至仲同伊朗恐怖分子的首领苏莱曼尼将军打过交道，但如果你只能够选一个的话，你认为哪个是最难对付的对手，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呢？
It would be General Secretary Xi in China. He is a dead-eyed. He is clear. He is serious. He understands the levers of power. He also understands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a has. He understands the demographic challenges.
蓬佩奥回答话：，我谂应该就系中国嘅习近平总书记啦。佢冷酷无情，佢睇得好清楚，佢亦都好严肃。佢知道如何运用权力嘅杠杆，佢亦都了解中国所面临嘅挑战。佢了解佢哋嘅人口挑战以及所有会令到佢嘅政治权力处于危险之中嘅事情。但系佢而家基本上已经宣布成为终身嘅主席，并且有好大的空间去做他打算做的事情，包括将台湾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记者再问到，讲到中国威胁，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和国会多年来一直都在说中国威胁，如果我错请纠正我，但我认为对美国公众和一般普通老百姓来讲，三年前爆发的新冠疫情和最近发生的气球事件可能是两大来自中共最可怕最切身的威胁。如果可以的话，想请你讲讲新冠病毒起源调查，你对武汉实验室可能的泄漏有何了解，请根据你所曾经看到的情报或者证据来到讲讲这个问题。
Yeah, no, you're quite right. These were touch point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Yeah,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balloon up in the sky.
Yeah, yes, exactly.
More than 1 million Americans
yes,
died from COVID.
And you may have lost your job. You may have lost a loved one. Yes, all of those things are true. You certainly had your kids who were in school, couldn't go to school. This impacted just about every one of us in a very material way.
人民感同身受的，你可能因此失去工作，你可能因此失去心爱的人，是的，所有这些都真实发生。你或许有学龄的小路仔因为疫情不能够返学，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了非常具体影响。因此我同意你的讲法，我在特朗普政府任内与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我们非常直接地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不是关于中国内部一些遥远的问题，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国内引发的问题。而这种病毒，武汉病毒就是一个最好例子了，表明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人的尊严或者人的生命。中共领导人早在2019年的秋天就知道有这个病毒，这个听起来的确是很久之前，已经是三年前了。他们知道有问题，他们知道有实验室泄漏，有医生染病不得不去医院治疗这种病毒，来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他们知道这种相对致命的病毒和一种相对具有传染性的病毒，他们或许不知道他们手上到底有些什么，但他们所知道的足以令到他们采取措施确保武汉人不会在中国境内旅行，然后他们让来自武汉的人坐上飞机到全世界各地，将这种病毒散播到我们所有人身上。有些人争论新冠病毒究竟是来自武汉实验室，定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 这个无关紧要的，基于中共已经将这种病毒传播到全世界各地这个事实。但追溯病毒起源在两个方面确实很重要。首先，那个实验室仍然开放，正当我们今日坐在讨论时候，而今日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并没有比2019年的秋天更加安全。当他们将这种病毒从该设施中释放出来，或许是我们应该说，当这种病毒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故意释放，而是意外的实验室泄漏，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其次，中国领导层在意识到该病毒已经从实验室泄漏这个事实之后所做的决定必须引起重视的。我们必须让他们为此作出解释，我们必须了解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对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年幼孩子并不关心，他亦都不关心住在麻萨诸塞州的年长妇女，他更加不关心任何人，只是想确保他不会被追究责任，所以他混淆隐藏重要数据，他将一切都销毁晒，并使到关键的人物消失，他想要瞒天过海。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祈祷本届政府老实说应该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将会开始追究中共这么多好多年来肆意妄为的责任。记者再问到，你如何看待气球事件呢？当你担任国务卿或中情局局长时，曾经听讲过这样的事情吗？
No, of course not. This was what happened wa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an anything that had happened before. There had never been a balloon of this size transiting slowly across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ith the capacity to stare down at some of our military facilities. 冯佩奥回答话：
当然冇噶，而家发生嘅事情与以前发生嘅任何事情都有根本上的不同，从来冇咁样嘅大小嘅气球喺美国大陆上空缓慢飞行。能够对我们一些最敏感的军事设施一览无遗，而拜登政府竟然暗示这种情况在之前就曾经发生。拜登政府向我和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以及前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做简报，虽然我不能够讲出关于那次情报简报的所有细节，但这次的气球是不同的。拜登总统并不明白当这个气球飞越美国的时候全世界会怎样看，全世界看到美国允许中共侵犯我们的主权，而且时间长达五日，而他却什么都没有做过，这个当然是巨大的错误。是的，我们必须权衡风险，我也知道他们担心跌下来的碎片，但我认为他们原本可以用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而不至于让全世界眼白白地看住中共在美国上空进行间谍活动。我所知的并不是只是气球上的摄影机，我知道他们说他们已经让那颗气球关闭功能，没办法传送，即使那个是真的，你仍然会看到他们测试我们的防空系统，测试我们的政治和传媒对这件事的反应，而一切我相信都在习近平的计划之中。当他考虑在南中国海扩张的时候，当他考虑从非洲摄取资源的时候，当他考虑台湾问题时，他亦都要同时评估美国人如何去应对一个对自己的国家造成的非常真实的显而易见的威胁。如果他看到拜登总统原来是这样的反应的话，恐怕他会认为这个是绿灯，可以继续这样进行侵犯的行为。记者然后又再问到了，台湾被称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最近一直位居国际头条新闻，尤其是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将会向台湾派遣更多军队，国务院都刚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包括给予 F-16 使用的导弹。你认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到阻止习近平武统台湾的野心，尤其当很多专家都预测解放军将会在2027年攻击台湾的时候呢？
I applaud those decisions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 don't do politics 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 security. When they get it, when I think they've got it wrong, I'll say it. When they get it right, I'm happy they're going to send more trainers. I'm happy they're going to send increased levels of armaments. Those are good things. We should do more of each of those. We should help the Taiwanese in a w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fused to help the Ukrainians. 冯佩奥回答
话：我哋可以做好多事情去阻吓中共犯台噶。我对拜登政府的这些决定表示赞赏，当涉及到国家安全时，我们不讲政治，当我认为他们做错时候，我会说当他们做对时， 我都好高興，我好高興佢哋將派更多嘅訓練人員，增加台灣軍備水平，呢啲都係好事。呢兩方面我哋都應該再做得更加多。我應該幫助台灣嘅方式，正係拜登政府而家為咗避免與壞人發生衝突而拒絕幫助烏克蘭嘅方式。他們只是要求我們提供武器，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有效地使用這些應該使用的東西，現在應該是這樣做的時候了。而第二，地區聯盟十分重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就是當習近平做出愚蠢的事，他們會做好準備，但更重要的是，當習近平看到澳大利亞、日本、南韓所有這些國家攜手合作，菲律賓亦都在訓練準備與台灣政府一起備戰，這個將會提高習近平在對台灣动武之前三思而行的可能性。这个正是典型的特朗普政府用来阻吓对手的模式，做好准备，筹组盟友，在风险来临之前脱身。所以我希望拜登政府最终也能够这样做。此外，美国都需要继续确保我们的军工企业能够提供所需的武器系统。我们看到乌克兰可能未有足够的炮弹，未有足够的导弹，美國的庫存、德國的庫存、法國的庫存都將會被耗盡，我們需要確保戰時軍事資源能夠到位，以便我們可以幫助我們所有的朋友備戰而非打仗。我們需要的是幫助他們準備戰鬥，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我們永遠不用實際去處理可能發生的衝突。記者再問到，你在2021年任內的最後幾日取消了台灣交往準則，你都一直敦促美國給予台灣全面外交承認，去年你還親自到訪台灣會見蔡英文總統，據傳蔡英文總統今年亦都將會到美國來到訪問，如果有機會，你是不是會邀請他到華盛頓你所在的哈德遜研究所來到參觀或者演講，你認為是不是一個好主意來呢？馮佩奧回答說，我覺得如果能夠邀請蔡英文總統來華盛頓訪問會好好的，我們在台灣問題上做了很多的事情，我花太長時間才在國務院做出取消台灣交往準則的決定，我很遺憾我並沒有在卸任的一年前就這樣做。美國有一個龐大關於台灣官僚機構的歷史，我們有一整套彼此的諒解，但現狀不是被我們而是被習近平廢除了，他才是那個破壞相關各方努力達成的平衡的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未有做到的是對中共說，你看是你破壞約定的，所以為了公平，我們都應該回到原點，運用我們手裡面的系統能力和工具來到重建雙方關係。我們應該要講得非常清楚，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現在這種模糊的地位真的很危險，不單止對他們，對他們的鄰國和對美國也都是這樣。此外，我亦都認為台灣不是一個外交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美國國內問題。我們身邊就有很多台積電半導體製造的芯片產品，這亦都是習近平努力想要奪取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因素。台灣對世界其他地區亦都很重要，如果台積電不再能夠將它的半導體芯片運送到美國，將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重要影響。美國有很多商業問題，亦都有國家安全系統的問題，所以不能夠讓這種情況發生。美國有能力阻嚇習近平，我們只是需要對準目標去執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王平獨家專訪美國前國務卿馮佩奧。接住落嚟睇睇周恆同佢交資料陳情，生而為人只能不服從，鄧燕娥暫准保釋市民憂成為人質。已經解散的香港支聯會前年拒絕應警方國安處要求交出資料，時任副主席周恆同及兩名前常委鄧岳君、徐漢剛早前被裁定未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名成立，上個禮拜六各被判處入獄4.5个月。周恆同親自陳情時重申，支聯會不是外國代理人，形容法庭的判決是懲罰守護真相的人。他又表示，當權力的行使是建基於謊言，生而為人只能不服從。另外，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仁的妻子鄧燕娥被指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上個禮拜六獲准保釋，但不能夠離開香港。有市民憂慮他可能會成為 当局的人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2021年8月底指控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首次引用港版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5，向时任5名支联会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14日内提交多项资料，包括支联会自成立起的成员资料和自2014年起和多个组织的活动资料和通讯记录等。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时任4名常委邓岳君、徐汉光、梁锦威、陈多伟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拒绝向警方提交资料，他们先后被警方拘捕，并且搜查支联会六四纪念馆。同年9月底支联会宣布解散。周幸彤、邓岳君、徐汉光、梁锦威、陈多伟被控告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版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案件和首宗拒绝提交资料审讯案。梁锦威、陈多伟认罪，各被判监禁三个月，两个人已经刑满出狱。不认罪的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由被捕起的一年半，经历断断续续横跨五个月，合共16日的审讯，3月4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罗德全押后上个星期六，即是3月11号求情和判刑，最高刑罚可以判处监禁半年和罚款10万港元，即是接近13000美元。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上个星期六亲自陈情的时候重申支联会不是外国代理人，而这一年来的折腾亦都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他形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判刑等同是惩罚捍卫真相的人。周幸彤表示，真相是国家安全被用作虚假的藉口，向公民社会发动全面战争，香港的人权民主运动植根香港，而不是由邪恶的外国势力移植而来，香港人有自己的声音，并不会被襟声。法官罗德全多次打断周幸彤的陈词，认为内容和控罪无关。法官强调法庭是处理法律程序而不是政治讨论，要求周幸彤将陈词限制于和法律程序有关的内容。周幸彤回应表示，本案始于支联会被发通知书指控他们是外国代理人，他认为此举就是属于政治，而他的陈情包括法律和政治理由，除非法庭不打算聆听。周幸彤继续陈词表示，上个星期六的聆讯发生在一个讽刺的时刻，他认为当国家利益由一党甚至是一个人去定义，国家安全将会无可避免成为针对人权的威胁。对比在想象中身份不明的外国组织代理人，实在而不受问责的国家权力是一头更危险的野兽。周幸彤又表示，法官可以就各被告的不服从宣判，但是当权力的行使是建基于谎言，生而为人的我们只能够不服从。代表邓岳君和徐汉光求情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表示，法庭基于支联会是一个不知名外国组织的代理人而定罪，而该组织身份被隐去，他认为情况特殊，担任大律师40多年来从来未遇过，坦言难以判断支联会和该组织的关系有几密切，或者该组织是不是和中国关系友好，形容控罪较为技术性，而不是本案被告犯下邪恶的行为。戴启思表示，基于未能够证明支联会和该组织的关系，应该判断本案没有出现任何潜在或者实际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法官判刑的时候表示，国家安全对公众利益和整个国家至关重要，判刑必须反映法律维护国安的决心，对公众释出重要的信息，显示不会包容任何违法的行为。法官强调，本案的控罪来自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5，立法原意是防止和侦查危害国安的行为，核心是取得资料，任何阻碍取得资料的行为都会令侦查瓦解。 法官又表示，各被告合谋行事，一同商讨并且高调召开记者会，宣布不交资料的决定，及后一起向警务处处长发公开信拒绝交资料。法庭采纳判监四个半月为量刑起点，由于各被告没有其他求情的因素，最终判处三人各入狱四个半月。邓岳君和徐汉刚获准保释等候上诉，周幸彤就拒绝放弃言论自由等保释条件，即时服刑。旁听支联会不交资料案的香港市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判刑比他想象中重，质疑是莫须有的罪名。
莫须有咯，好像个法官说呢，他说这个不是刑事的罪行，我都成。即係成朝都去諗咧呢個問題咧，咁唔係刑事係咩咧？係欠咗國家嘅債，欠咗呢個國安法，或者係甚至係港共嘅債，所以就要重判佢四個半月。如果六個月，如果判四個半月咧，係太重，我覺得咁唔成比例咯。
陈先生表示，认同周幸彤陈情指本案是始于政治的问题，他认为支联会成立是为香港人发声，认为这次的检控、定罪和判刑都是针对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幸彤说得很啱啦，咁而且我觉得他成篇他自己的陈情呢，就讲了是支联会只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是一个发声。如果咁樣都被受鎮壓，而且係用呢啲咁大嘅即係支柱國安嚟到去撳住民間嘅輿論，喺呢啲佢不公平嘅嘢咧，根本就係一個開仗咯，即係同全部香港人嘅言論自由都開仗，所以都係點解解釋佢唔肯接受呢個保釋嘅條件，係限制佢去對呢件案有任何嘅感想啊嗰啲咧，唔俾佢發表咯。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法庭披露控方指控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嘅證據，絕大部分嘅內容都係被黑色墨水遮蓋，限制公民社會對本案嘅知情權，而結果所有被告都被定罪入獄，證明外界擔心國安法嘅舉證基礎可能同普通法有抵觸，唔係杞人憂天。至於法官在判詞表示，控方就有關組織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一事提供證明並不是必要的。譚美德認為，本案作為指控外國代理人的先例，可能對公民社會以至學術組織機構人人自危，妨礙國際活動的交流。
支聯會或者公民這些名字呢，首先擴大小心抹咗佢先，因为它背后其实代表着某一些的普世价值，和我们香港一路以来的公民社会，甚至乎是香港本身和国际的一些联系来的。譬如你讲的在支联会，其实它在建设民主中国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主张里面，其实它一路是在这个所谓的民主诉求里面，是和很多国际的组织是有一些的交流啊或者联络啊。但是以往我们的看法，其实这些是很普通的，因为可能是讲的一些是学术上面的交流啊，甚至乎一些价值观上面的交流啊。那其实不是一些大问题来的。那但是现在今天就变得万万不可了。譬如如果万一你是跟以往我們比較認識多的可能華人民主書院啊，或者天主教政權和平委員會呢，這樣非常的岌岌可危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這些組織其實一向都是國際性，而大家其實說的東西未必是說的反中亂港，未必是說的是港獨啊，甚至乎是即所謂顛覆政權，它只是說的一種普世價值，大家的追求和一種交流，在今時今日來說呢，就已經相當之是不容許。
谭美德表示，本案的量刑在控方缺乏清晰的证据之下，已经去到最高的量刑。他担心其他国安法案件的量刑都会是从严处理，可能令公民社会更加噤若寒蝉。另外，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上个星期四，即是3月9号下午，在赤柱监狱外被国安警察拘捕，指他涉嫌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他被扣留调查大约40个钟头之后，上个星期六，即是3月11号中午，获准以港币20万元，即是超过2万5000美元保释，并且交出旅游证件，不能够离开香港等等。邓燕娥接受传媒访问表示， 冇預料到翻香港會被拘捕，佢感到莫名其妙。佢又表示佢自己一向關注勞工權益，工作同工人組織工會有關，唔明白點解會被指係犯法，甚至係危害國家安全。佢提及警方冇透露呢一次拘捕同職工盟有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